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1回。韩立听了千秋圣女的话之后，脸色一凛。哦，有这等事情？贵族那位大人也是一名大成存在，连他都觉得有必要小心的话，对我等来说恐怕极为的危险了。我等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一些防范手段才行啊。不错，到了此时，诸位道友还有什么备用的手段，都可提前准备。回头老夫会在冀州之上布置下几座法阵，起码呢可以增强灵州大半的威能的。灵族的那名老儒轻咳了一声说道。陇家老祖脸色变化了一番过后，也慎重地说，龙某手上还有两具上古时期遗留的石傀儡，虽然说攻击手段单一了一些，但是单论防御的能力却足可以和合体修士相媲美，但是想要催动他的话，必须提前十几天就开始施法祭炼一番呐。韩某有一套魔幡，威力不小，也布置在周上吧。韩立沉吟了下也说道，这套魔幡自然是得自被其击杀的某位魔族尊者之手，对于一般的合体修士而言，威能的确不容小瞧。我饲养有几条寒水蜥，称得上是皮糙肉厚，并且喷吐的寒气也是颇为的厉害，我看就用它们代替现在的海兽吧。千秋圣女沉吟了一下，却如此说道。其他几个人见韩立等合体后期修士率先做出了表示，略微一合计，也纷纷的拿出了一些宝物出来。所有的人呐，心中都很清楚，拿出来的这些东西啊，绝对不是众人手中真正的保命之物。但是如此布置一番过后，让冀州保命能力大增，众人呢也凭空安心了许多。接下来的时间，冀州方向一变，直奔西南方向飞驰而去。不少人开始在冀州之上忙碌了起来。韩立呢，也将手中的那一套魔幡呀，插到了这冀州几个要紧之处。那名老儒更是开始在冀州的体表铭印一些符文花纹，并镶嵌一些阵盘到其上。不久过后，整条冀州是焕然一新。在前边拉州的那海兽也换成了八只五六丈长、体表泛起了一层蓝光的犀牛模样的海兽。一个月的时间是转眼而过，这一天冀州仍然飞驰在魔远海上，但是原本风平浪静的黑色的海水彻底的汹涌澎湃了起来，一波波滔天巨浪从四面八方冲冀州是狂打而来呀。低空的黑云竟然已经降低到了五六十丈，从云雾当中传来轰隆的狂风之声，一道道银狐狂闪之下，更是不时有巨大的电狐从空中坠落而下，直接踢在了巨舟上。巨舟呢，却被一层绿莹莹的光幕笼罩住了，电狐击在上面略微一闪之外，就若无其事。而在巨舟的前方，韩立、陇家老祖等人呢，隐隐地站在那里，并低声地谈论着什么，神色都是颇为凝重。已经进入这片海域七天了，还未发现这座岛屿，难道贵族的那位大人口中的危险指的就是眼下这点风浪吗？陇家老祖望着巨舟外的一波波的巨浪，脸色有些阴沉地说道，真是，哎呀，陇兄，你太能讲笑话了，当然不可能只是这点小麻烦，现在的关键是我等神念在这片海域大大受到了干扰，只能感应到十里之内的动静，如此的话找到那座岛屿可要麻烦得多呀。千秋圣女皱着眉头说道，幸亏韩兄和白兄都拥有了灵目神通，可以看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否则我等真要变成大海捞针了。龙家老祖呢，扫了一旁的韩立和那位被白光笼罩的圣灵一眼，叹了口气说道。此刻的韩立呢，双目蓝芒闪动，望向巨舟一侧，另一侧浑身散发白光的白气，虽然说面目仍然没有办法看清楚，但是隐约可见一道白光从其额头处是喷射而出，并虚影一般的远远投入另一侧汹涌而来的巨浪之中了。龙兄最好不要太指望我的明清陵墓真的有多大的用处，我这陵墓啊和白兄的天府陵墓可是不同的，是后天修炼而成，每一次动用呢都要耗费大量的法力，不可能太频繁的使用啊。韩立闻言目中蓝芒一脸，并回头苦笑一声说道，哎呀，我看韩兄你是过谦了呀，虽然说道友陵墓无法持续的动用，但是能够辅助白道友的话也是大增我们寻道目标的几率不是。千秋少女轻笑了一声，十分客气的说。韩立听了这句话，嘴角抽搐了一下，苦笑一声，没有再分辨，就再次的调动体内法力，将灵木神通呢催动了起来。龙家老祖、千秋圣女二人虽然说没有灵木神通，但是呢也没有马上回到舱中的意思，就是静静的待在一旁，分别思量着什么。不过呢，二者的神色平静，倒也看不出心中所想的内容。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又一次目中蓝芒一脸，在原地调息了好一会儿，这才漫不经心的再次激发了灵目，向远处的海面望去。但这一次，他瞳孔中的蓝芒只闪动了几下，脸色呢就一下子变得惊疑不定的起来，并猛然一掉体内大半的法力，目中的蓝芒也一下子变得越发耀眼，甚至其他人只是远远看上一眼都会大感双目有些刺痛之感。韩立这般异样的举动虽然一下子将龙家老祖和千秋圣女惊动了，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出言打扰什么，反而惊喜交加的目光一转，同时呢注视着其一举一动。白兄，你往我这边5000里外的地方看上一眼吧，看看是不是我看错了什么呀。韩立深吸了一口气，默然冲白起说道，5000里，韩兄能看到如此之远，这么远的话白某只能勉强一试了。白起吃惊的看了韩立眼之后，这才勉强点头答应了一声，随后呢他头颅一偏，喷出的那道白光方向一变，也向韩立所望的方向一扫而去，同时呢身上的白光一阵流转过后越发的明亮了起来。那边果然好像有什么东西，但是太远了，我没有办法看得清楚，并不能肯定那就是一座岛屿。半晌过后，白气喷出的白光一暗，这才沉声说了一句，我说二位道友，你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呀？龙家老祖再也忍不住了，他终于开口问道。千秋圣女呢自然也是凝神细听着，那边有一片被雷电笼罩的区域，在里面呢好像有一片黑影，但是呢由于雷电之力遮蔽的缘故，无法看得太清楚。雷电？我们这边不是同样有雷电之力吗？这能有什么区别啊？千秋圣女眉头一皱，很是有些不解。这太具体了嘛，韩某也无需多说什么，二位道友等到了近前处一看就知道了。韩立摇了摇头，神色有些怪异。好吧，马上调转船头。龙家老祖闻言毫不犹豫，接着就单手冲前方八只寒水鸡遥控一点，顿时呢巨舟一颤之下立刻方向一转，向韩立所望的海域飞驰而去。这个时候 在陇家老祖传音之下，其他灵族人和羽衣少女等人呢，也纷纷的从船舱当中走了出来，脸上呢充满了兴奋之色。小半天过后，巨舟就到了数千里外的地方，并最终看到了韩立口中所指的那片海面。只见前方漆黑的海面之上，一大片银色的电光仿佛瀑布一般的从空中狂涌而下，狠狠地击在了海面之上，并化为了无数雷电之球，在海面上是漂浮晃动，然后呢再一一的爆裂而开，形成了一大片雷海之地，轰鸣之声响彻洞天呐。而透过空中瀑布一般的雷雨，隐约的可以看见雷海中的一大片模糊的黑影。不过在此幕电光之下，一般人呢根本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可是如果近距离之下，这对拥有灵目神通的韩立和白气就自然不算什么了。远在千里之外，二者就同时肯定了雷海中的黑影正是一座巨型的岛屿，只是整座岛屿四面八方都被同样的雷海给遮掩住了。他们的现在无论从哪个方向都不可避免的要硬闯一番了。难道那所谓的危险指的是这些雷电？若是如此的话，虽然说有些麻烦，但是闯过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呀。陇家老祖凝望着前方的雷海，略有思量地说道。千秋少女是黛眉紧皱，一时之间并没有开口反驳什么。陇兄若是有这般想，可是想错了地方啊。韩立呢抬头往远处雷海上方仔细地看了几眼，目中的蓝芒一闪，忽然这般说了一句，韩兄这么说，莫非另有什么发现吗？听了这话，陇家老祖心中一惊，凝望向韩立缓缓地问道。韩立呢却微微一笑，只用手指往雷海上空的乌云一点，就不再说了。其他人还在有些犹豫的时候，白气也用灵木往空中一扫，一下子失声出口，啊，那是什么魔物，好大的一只啊。其他几个人一愣，同样是双目望去啊，只见乌云之中电光闪动，根本就没有办法看清什么。这个时候韩立清晰了一口气，单手虚空一抓，一口青蒙蒙的长剑在手心中浮现而出，并一抖之下冲远处上空虚空一斩。一声清鸣过后，一道青色的剑光一举而出，一个闪动化为了百余丈之巨，轰隆隆的往前方的乌云一踢而下。这一斩呢，韩立已经动用了莫大的神通，声势之大让众人呢都为之骇然。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星光所过之处，附近的虚空都为之扭曲。雷海上乌云竟然被硬生生地斩出了一道天剑般的奇长的裂口出来，而通过这个缝隙，陇家老祖等人呢这才隐约地看到了一只山岳一般的金色的巨兽静静地悬浮在高空之中。只见此兽体积巨大至极，通体呢是金光灿灿，并有无数根奇粗的电弧缭绕全身，毫不耀眼异常啊。陇家老祖只看到一片金色的硬壳以及一根根倒竖齐上的尖刺，竟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分辨出这到底是何种魔兽。从裂口中散发出的巨兽的一缕气息，就让一干合体存在人人脸色大变。神念一接触魔气息，竟然无声无息地被一吸而入，根本就没有办法探测出丝毫深浅。而气息中 于尔涵的那一缕若有若无的威压，让陇家老祖等合体后期修士也感到了是心惊肉跳。如此可怕的气息，陇家老祖等人心中顿时狂跳的闪现出了真灵二字。更诡异的是，韩立弄出这么大的举动出来，这头金色巨兽是仍然在原地啊一动不动，仿佛陷入沉睡中一般。不过也幸亏如此，否则的话，巨舟上一干人等哪儿还敢停留半分，早就毫不犹豫的逃之夭夭了。但就是这样，灰长老等人呢也是面色苍白，目光飞快的四下乱转，大有那金色巨兽稍有异动就立刻从舟上飞遁而走的架势了。一干人等竟一时之间在巨舟上沉默无语。过了好一会儿，那白气蓦然之间说了一句让其他人心中一松的话出来：诸位道友不用担心，此兽身上丝毫生命迹象都没有，应该啊只是一具遗骸而已。
什么什么？这只是一具遗骸？我说白兄不会弄错了吧？
鱼少女呢还是有些惊疑地问道：哦，在下修炼过一种神通，可以感应一切生灵的生命迹象，白某之所以先前没有发现空中这具遗骸的存在，也是因为呢此神通对没有生命的东西是没有反应的。白兄如此一说，小妹就放心了，一具遗骸残留气息还这般的可怕，看来十有八九啊真是一具真灵遗骸了。鱼少女彻底的放了心，并再次的望向雷海上空，一对美目不禁发亮了起来。真灵遗骸的价值之大可想而知，别的不要说了，只要遗骸中能残留一些精气真元，对于他们一干合体修士那都有莫大的好处，更别说真灵身躯本身就是这世间最珍贵的炼器炼丹材料，区区一小节就足以让无数的炼丹炼器宗师为之疯狂，其他人呢也一定会怦然心动起来的。哈利摸了摸下巴，嘴角呢却泛起了一丝高深莫测的表情。这个时候被剑光斩出的巨大的缝隙在四周乌云一阵翻滚过后缓缓的弥合如初了，将金色巨兽身体啊再次的遮掩了起来。众人呢这才神色各异的将目光一一的收回来了。
白兄啊，你看清楚此兽是何种真灵所留的遗骸了吗？
千秋圣女眼珠微转向白气问道。在场的诸多的合体存在也就只有韩立和白气可以用灵目呢直接观察到金色巨兽的完整的面目，所以此女啊才会这么问。是一只金色的巨蟹，只是前边拥有四只螯钳呐。白气盯着空中的乌云好一会儿，这才双目一眯的回了一句，并不太肯定。
巨蟹，金色巨蟹，这世间还真的有此种真灵吗？
众人听了都是为之一愣啊。于少女呢更是脱口问道：
没听说过，这灵界流传的诸多的真灵当中并没有与此相符的，不过这也并不奇怪，真灵诞生在诸多的界面当中，有些我们没有办法知晓的真灵存在那也是正常的事情啊。
陇家老祖这个时候略沉吟脱口说道：
陇道友这话有理啊，此兽可能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一种灵兽，不过它既然已经陨落了，这就是我等的机缘到了呀。
灰长老目中闪过了一丝兴奋说道：
不错，既然遇到了此等机缘，自然绝对不能放过，如此大真灵法体即使平分下来，我等收获之大也远超想象啊。哎呀，我看即使没有找到洗灵池和净灵莲，我等呢也是不虚此行啊。
其他人也连连点头赞同， 显然此刻大半人都因为这意外的收获而有一些激动。可就在这个时候，韩立默然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一呆的话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2回。就在大家都在议论纷纷的时候，韩立呢，却默然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一呆的话出来。诸位觉得这具遗骸待在此地有多久了？虽然不太清楚，应该不会太短了吧。千秋圣女呢眉头一皱，似乎也想起了什么来。这里虽然说对我等来说比较难找，但是对高阶魔族来说，发现此地我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诸位道友觉得，若是这具遗骸真的这般好取走的话，那些高阶的魔族会一直放置在这里专门留给我们吗？韩立平静地反问了一句。一听此话，灰长老与一少女以及一干灵族圣灵啊，均都脸色再次一变，换上了若有所思的表情。韩兄话中之意是指这具遗骸并不像看上去的这般好收取，魔族知道其中的厉害，所以才任凭他留在这里。龙家老祖脸上诧异之色一闪，这应该只是其一吧。韩立轻笑了一声，大有深意地说道。哦，韩兄莫非还发现了什么吗？千秋圣女这个时候真的有些意外了。若是韩某没有猜错的话，这金色的巨兽并不是什么真灵遗骸，而只是一头魔晶傀儡而已。韩立叹了口气，面露一丝苦笑，说出了让其他人大吃一惊的话出来。
什么傀儡？
不可能，这世上怎可能会有如此可怕的傀儡啊？魔晶傀儡又是什么东西啊？灰长老连连摇头，一脸的不信。龙家老祖和千秋圣女互相看了一眼，也都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倒是那白气一愣之下，急忙又用灵木向雷海上空一扫而去。而那名灵族老儒听到魔晶傀儡等字眼之后，脸上的神色居然不变，但是心中骤然狂跳了几下。魔晶傀儡是魔界的一种秘制傀儡，我等灵界并没有此等秘术的，在下在幻影城的时候特意钻研过相关的秘术。几位道友先看看我仿制的一具魔晶傀儡，就知道在下所说不假。韩立叹了一口气，也不多分辨，袖子一抖，一团绿光从中激射而出，一个闪动之下，一只通体碧绿的巨狼就一下子出现在船头，正是韩立前些时候亲手炼制的一头低阶的魔晶傀儡。龙家老祖等人的目光自然一下子就被巨狼傀儡吸引了过去，并上下仔细打量起来。恐怕韩道友所言不虚呀、啊！我细看那金色巨蟹身躯之上的一些斑纹，和这头魔晶傀儡身上的十分的相似，恐怕二者真的有些关联。我说没有办法从他的身上感应到生命的迹象，原来是一具傀儡，这倒是白某先前有些大意了。白气额头之上喷出的白光一收，有些苦笑，冲众人说道。真有此事？可若真只是一具傀儡的话，怎么会被人遗弃在这里？光看他散发的气息就可以知道他的恐怖之处。这世间难道真的有真灵级别的傀儡不成吗？其他人闻言呢，不禁有些将信将疑，一时之间纷纷开口说道。就在这个时候， 白气却一开口，二话不说的喷出了一面深蓝色的铜镜出来。此镜在其身前滴溜溜一转，竟稳稳地停在了其身前丈许远的地方。白气额头灵光一闪，顿时呢一道白光喷出，并无声地没入古镜之中了。下一刻，原本空空如也的镜面一阵模糊过后，竟然幻化出了一幅清晰异常的画面出来。画面中金光灿灿，电光缭绕，赫然正是那只藏身在乌云中的金色巨蟹的真容。这莫非就是贵族赫赫有名的灵光回溯之术？听说此术可以将施术人许久前看到听到的一切都一丝不差的全部的呈现出来。龙家老祖目睹此景有些动容了。几位道友可以细看一下这巨兽的模样，是否真和韩兄的这具魔晶傀儡有相似的地方？白气淡淡的点了一下头，就用手指一点了铜镜说道：不说一干灵族人了，鱼少女和灰长老显然也是听过灵光回溯术的名头的。神色一凛之后，同样凝神呢向铜镜中的巨蟹望去。一盏茶的功夫过后，当秘术一解，铜镜中的景象消散，龙家老祖苦笑一声：嘿，看来韩兄之言果然不假呀，这巨蟹真的只是一具傀儡而已，而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也没有必要冒风险将其取出来了。这傀儡气息如此强大，还被人抛弃在此地，将来是毁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否则就算有再大的危险，那些高阶的魔族也绝对不会任凭他留在此地的。的确如此，我们倒是空欢喜了一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还是想想啊，如何才能通过眼前的雷雨进入里面的岛屿，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千秋圣女神色一正的说道：此地雷电之力如此的狂暴，并形成了雷电之海，显然和空中这具魔晶傀儡也是大有关系的，就是不知道通过这雷海是否会触动他身上的什么禁制。这傀儡的气息如此可怕，几乎不下于真灵存在，只要身上的禁制威能还能残留一两分，我等想要通过这片雷海恐怕要冒上不小的风险吧。韩立缓缓地说道。龙家老祖思量了一下，神色凝重地说：灵族那位大人所指岛屿附近危险，显然就是这片雷海和这个傀儡了。若有其他取巧通过的方法，肯定会留言指点，既然没有，那只有冒险硬闯。我等这么多人联手，纵然不及大成之势，但是同心协力之下，我想还是能够通过此区域的，只是一些元气损伤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了。已经到了此地，自然没有再畏缩不前的道理，诸位道友都准备一下，我们马上闯过这片雷海。千秋圣女点了点头，玉容一凛。白气等人自然没有反对，当即一干人开始在灵舟上忙碌了起来，或激发法阵，或催动宝物，一时之间呢，墨绿色的巨舟上浮现出了五颜六色的树藤光幕，更有十几件式样各异的宝物虚影直接呢从光幕中飞射而出，并狂胀巨化，将巨舟笼罩其下呀。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两声呼鸣过后，在巨舟前端和尾部同时爆发出了刺目的青光，两尊青石巨人同时一现而出。 这两尊傀儡啊，均都是身高十丈之巨，青石身躯上遍布着红色的符文，脸孔部位除了一只深凹的巨目之外，竟然没有鼻口等东西。更让人吃惊的是，两只金石傀儡远远看上去呢有些残旧的样子，但只是往两端一站，就一股蛮荒沧桑的气息从身躯当中散发而出，给人一种极其压抑的感觉，正是陇家老祖的那两具上古傀儡。道友的这两具傀儡果然不凡，恐怕实力真的不在一般合体修士之下。如此珍贵的傀儡，陇兄真舍得用他们来抵挡那雷海当中的万雷之力，不怕有所损伤吗？于少女目光一接触这两具巨大的石人，美眸不禁一缩，向附近的陇家老祖问了一句：哎呀，这两具上古傀儡虽然说威力不凡，但是当年得道之时就有一些残破，顶多只能支撑一场大战就会碎裂掉，外加激发他们需要提前十余日就要开始祭炼，故而上并没有像叶道友想象中的那般实用啊。龙家老祖摇了摇头，略微有些惋惜地说道：
原来如此，只能动用一次呀，这还真是可惜。
于少女这才有些恍然。另一边呢，韩烈也激发起布置在巨舟之上的那些帆旗，顿时一股股的黑气从帆上狂涌而出，化为了一道道碗口粗的黑色的锁链，密密麻麻的往空中交织击射之后，形成了一张巨网，护住了整艘的巨舟。在灵舟前端处，千秋圣女呢，单手高举一面银色的玉牌，对准了海中八只寒水蜥，口中念念有词，呼呼几声，从玉牌上喷出了八团银光，一闪即逝没入到了寒水蜥的身躯当中。巨舟前方海水一阵翻滚啊，八只巨蜥身上各自都浮现出了一件银灿灿的甲衣出来，紧紧地贴在身躯之上，尺寸丝毫不差，仿佛天生啊就是为这些海兽炼制而成的战甲。寒水蜥一穿上这些银甲，口中同时发出了欢快的长鸣，气息呢也比先前增加了不少。
兽甲，
附近的灰长老见到此景，暗叫一声，脸上闪过了一丝啧啧称奇之色。顾名思义，兽甲虽然是专门给一些灵兽炼制的战甲，只是和人类的普通战甲不同，这些兽甲不但具有防御奇效，更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激发灵兽的潜力，让其实力大增不少。不过此种兽甲只能针对一些特殊的灵兽而加以炼制而成，并且呢只有灵族人才能懂得炼制的秘术，故而外界是很少可以看到的。这位灰长老啊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在见到了那八只寒水蜥气息增强如此之多，心中自然有些火热。现在这位陇家长老也没有闲着，正将一面血红的小伞抛出，冲其打出了一连串的法诀，让此宝幻化成了一团闻之欲有的血光，往高空激射而去了。片刻的功夫过后，众人全部施法完毕，当即呢在千秋圣女一催八只寒水蜥之下，巨舟就弩箭一般的奔远处的雷海飞驰而去。韩立站在巨舟一侧的船舷处，双目微眯，望着马上就要进入的雷电之海，脸上是平静至极。船头处，千秋圣女神色凛然，静静地站在旁边那名叫止水的灵族青年，在巨兽进入那雷电之海的一瞬间，原本木然的脸孔竟然有着一丝不经意的抽搐，同时呢一只缩在袖中的手掌忽然浮现出了一只不知名的金色符文出来， 微微闪动不已。同一时间，乌云中的那只巨大的金蟹，一只擎天柱般的下肢蓦然轻轻一颤，同样一枚一般无二的金色符文在表面浮现而出，但一闪即逝过后，就再也没有了其他的变化了。而这一切呢，下方的龙家老祖等人自然均都是一无所知。雷海中的岛屿上，一名盘坐在一片翠绿欲滴池塘边的白衣女子，眉宇之间一枚粉红花纹一闪浮现而出，顿时一对星辰般的美目一睁，并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此女的笑容足以让百花为之失色。而在女子的背后处，一名身穿黑甲的丑陋大汉目睹女子的笑容，也一时心神为之恍惚。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白衣女子的身影早已经在池塘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呵呵，看来那些家伙终于来了。
黑甲大汉一声低语，狰狞之色为之显露，身形一晃，大步向某个方向飞快走去。魔远海离雷海不知多远处的一座被黑气常年笼罩的巨型岛屿上，一座几乎半耸入云的巨峰顶部，一名看似年轻的黑袍青年正站在一块不大的田圃前。他俯身观察眼前的一株晶莹剔透的紫红色的灵药，神情专注至极。这药圃不过数丈大小，但四周呢砌成了各种低矮的围墙，竟然是一块块紫金色的晶石，而药圃中的泥土却是一粒粒仿佛白玉一般的细小的晶粒，每一粒都饱满异常，散发着扑鼻的奇香。而在离药圃相邻的其他的几大片田圃当中，则种植着其他一些不知名的灵药。这些田圃附近种植着一株株丈许高的古怪的植物，每株都笔直宛若刀剑，顶端处则结出了一颗鲜红如血的细长的果实，直取来长，一头尖利无比啊，正是韩立曾经见过一次的雪芽米。不过他见过的那一粒啊，不过半尺来长，无论香气还是饱满的程度，都明显的远逊眼前的这些。这些在一般魔族眼中珍惜无比的灵物，此刻仿佛普通灵药一般被随意的种植在四周，将这些田圃分成了不规则的一块一块的。其他的田圃当中全部都是十几数十种的灵药种植在一起，唯独黑袍青年眼前的那个微型田圃中，只有那孤零零的一株紫红色的灵药。而且这灵药呢不过五六寸长，既没开花也没结果，只有五六片细长的叶子，除了有些晶莹之外，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特殊之处来。但是黑袍青年此刻眼也不眨地盯着这株灵药，仿佛那全部的心神都放在了上面。忽然之间呢，他一只手腕上泛起了一团黑芒，紧接着一枚黑亮的符文在肌肤之上浮现而出了。黑袍青年仍然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灵药，对手腕上的异样啊，根本就没看上一眼。好一会儿过后，那株紫红色的灵药忽然扑哧一声泛起了一层金红的光霞，叶片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变成了淡银之色。黑袍青年见此呀，脸上顿时闪现出了一丝喜色，但是下一刻紫红色的灵草猛然之间一颤，药材竟然瞬间枯萎缩小，并最终化为了一道灰气消失不见了。
啊，怎么可能啊，这竟然又失败了，到底是哪一步出错了？哪一步啊？是灵种培植的时间太短，还是我用的银河天辰的精纯的程度还是不足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73回。